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名叫做《金钱心理学》，这个作者是历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中唯一的心理学家。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买到想剁手，这集绝对不能错过。欢迎回到文森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这集呢是要讲很久之前做过的影片，那一集影片讲的书叫做《金钱心理学》，我相信这本书应该已经是非常有知名度了，或许你就读过。那我觉得这本书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它不仅分析了我们的消费行为，更把心理学放进去这个消费行为当中，而且这个作者还因为这样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殊荣。但特别的是，他并不是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所以他获得这个奖是特别有意思的。那我就开始讲这本书咯。第一个要讲的是聪明陷阱。我先假设你现在要订周刊好了，那这个周刊它列出三个方案给你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每年支付2500元，你可以拿到一年份的周刊电子版。然后第二个方案呢是你支付5000元，可以拿到实体的纸本版。那第三个方案呢是支付5000元，但是可以拿到电子版加上纸本版。你会发现第三个方案其实跟第二个方案的价钱是一样的，但第三个方案它明显多出了电子版这样的选项。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方案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告诉自己是笨蛋都会选第三个方案，因为它很明显是一个最划算的方案。但这样子的设计刚好是要吊住我们的胃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聪明陷阱。因为刚才这种三个选项它其实是一个实验，然后在这个实验当中呢，只要把第三个选项拿掉，只剩下第一个2500元拿到电子版，5000元拿到实体纸本版，当只剩下这两个选项的时候，去购买第一个选项的人却飙升了3倍。所以这样很明显的表示，其实大多数人都只需要电子版就可以了，他并不需要纸本版。可是当第三个选项出现的时候，我们往往禁不住诱惑，因为第三个选项感觉是一个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都会精打细算，会觉得哪一个选项看起来最划算。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出现在我们去麦当劳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你可能跟我一样，你都会选套餐，你可能会选一个汉堡，然后配一个薯条跟一个可乐，这样大概100多块吧，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蛮划算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情况，你真的有需要薯条吗？你真的有需要可乐吗？如果你只需要汉堡配上一个可乐，那其实你可以点一个汉堡跟可乐就好了，这样子的价钱一定会比套餐更便宜。但是往往套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省了多少钱，但却忘了其实我们不需要第三个东西。这是套餐组合或是一些看起来很划算的方案容易造成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发生失心疯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聪明陷阱。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定锚效应。虽然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很难懂，但其实你想象一下，很多精品店可能会在外面放一个很昂贵的东西，但当你进到里面去询问里面的柜台员工，这个员工可能就会跟你讲目前有一款促销活动，然后它的价钱比外面展示柜的价钱都便宜许多，可能就降价2000或3000这样子，但它实际的价格还是很高。例如你可能在外面看到香水它卖4500块，但进去之后这个员工可能向你推荐一款2500块的香水，你可能当下就被这个价差所欺骗了，你可能就会出手购买。但这种时候我们其实常常忘记，2500块对一罐香水来讲它还是非常的昂贵的，最起码对我来说啦，我觉得2500块买一罐香水是有点奢侈的。虽然市面上好像还是有很多香水比这个价格还要更高，或许就是香水它有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可能是它味道可以吸引某些人啊，或者这种味道可以让你散发出不同魅力。但是回归正题，这里要讲的就是很多店家会借有这种价差的感觉来欺骗消费者，让你掏出钱来购买。但事实上呢，我们要去更注意这个原价是多少，这个东西跟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一定的性价比，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这一点上面。那接着要讲的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最喜欢的章节，它叫做心理账户。我们假设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跑去 7 的 iPhone 花了5000块买了蛋堡演唱会的门票，我们买在前面的摇滚区，5000块买了。然后我们去参加的那一天，我们在小巨蛋门口发现这张门票弄丢了。这个时候如果售票员告诉你你可以再花5000块 买一张门票，然后这个位置是跟你之前的一模一样。这种时候我们大多数都会放弃，可能就回家了。可是换一个想法，你今天都没有去 iPhone 买票，但是你下班之后走过小巨蛋，发现今天就是蛋堡的演唱会，然后你跑去售票口，发现摇滚区竟然有位置，而且只要5000块。这个时候呢，你就把钱包拿出来，发现你竟然弄丢了5000块。可这种时刻，你还是会另外掏5000块去购买门票。为什么这两种情况会让你的消费行为改变呢？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在第一种情况，我们在用 iPhone 购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我们把5000块花在演唱会这件事情上面，接着我们跑到会场的时候，发现那张票不见了，你又要再花5000块购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你就会在你心中这个演唱会的价值里面多付出了5000块，所以总共花了10000块。在第二种情况呢，因为你是弄丢了5000块，所以这个5000块是归类在总体账户，而不是演唱会这个账户，所以这时候你再花5000块买一张演唱会，你是很求之不得的，所以最后呢，你就会花5000块进去看演唱会了。但事实上你想一下，我们都是弄丢了5000块，然后再花5000块，可是因为心理账户把这些钱放在不同位置，那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行为。这种状况呢，很容易出现在我们出国的时候。我自己出国的时候也会犯这种错误。我想起好像2年前，那时候我跑去香港，因为我在台湾有认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有告诉我香港可以去哪里玩，可能去太平山，或者是去海洋公园，去很多地方。但当我到香港之后，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吃东西，哈哈，因为很好吃。然后在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不太在乎那个价钱。虽然那种时候我只要算一下，我就可以吃到那个烧腊饭一碗可能就要200多块台币，但在台湾可能就要100块就可以买到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好像在中环那附近吧，买一个上海生煎包，不知道才几颗，它卖40-50块港币，换算下来是200块台币耶。可是那个上海蒸包在台湾我可能只要花40-50块就可以买到了，所以它整整贵了4倍5倍，但我还是购买了。因为我们在出国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这种消费行为归类在娱乐账户里面，我们没有把它算总体账户，因为我们在出国的那一刻，我们就把娱乐账户分类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娱乐账户里面呢，我们可以尽情的玩耍，尽情的花钱，都不会觉得心痛。但只要你回过神，或是你在回程的飞机路上，你就会想到这些钱也是你的钱啊。所以你在下个月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很多东西不能买了，因为我们都忘记了出去玩的钱也是自己的钱，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不同账户，就会让我们在花钱的时候不小心花太多了。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最喜欢的章节，可能是我自己有切身之痛的关系吧。常常我们在跟朋友出去玩，或是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花钱都特别大方，可自己在平日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但出去玩的时候呢，一个东西的价钱你可能没什么在看，或是住一些很好的饭店，吃很好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花钱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要分享的呢，是关于费力程度跟价钱的关系。假设今天你的手机故障了，然后你拿去手机的维修店，这个维修员呢，花3分钟就把你手机修好了，然后告诉你维修费总共2000块。换成另外一种情况，假设你现在拿手机去修理，这个员工说他需要花3天的时间才可以把手机修好。3天之后你去拿手机，员工跟你讲维修费总共2000块。那跟第一种情况比较起来，这种维修3天的情况之下，要价2000块的维修费好像更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假设你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个花3分钟就把你手机修好的维修员，他的技术一定比其他人更好，所以他用一下子的时间就把你手机修好了。可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个比较烂的维修员，他得花3天的时间才可以把一样的状况修理好。可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觉得这样子的价钱更合理，这就是费力程度会跟价钱成正比的关系。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就例如有些餐厅，他会说这个东西它需要经过几天的熬煮，然后这样子的食材它可能要到很偏僻的地方才可以购买到，甚至说它只有国外可以进口，然后这个原物料它获得的有多困难，用这种说法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贵得很合理，就是跟费力程度一样，只要一个东西看起来非常的耗费心力，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时候，我们更愿意花更多价格来买这个东西。但你只要稍微换个思考方向，如果一个东西一样好吃，但它的原物料 可能只是来自于旁边的城镇，然后厨师用更好的厨艺把这个东西烹调的跟国外进口的一样好吃，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是应该花更多钱来感谢这个师傅吗？所以当下次你去维修手机或者是你去购买东西，千万不要被费力程度来影响你对这个售价的偏见。然后最后一个要讲的呢，是叫做我的东西最贵。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去花钱买 Netflix 或是花钱买 Spotify 听音乐，就是现在很多订阅服务都是用一个很低价的策略，它可能告诉你前三个月只要19块，或是用一些更低的价格来让你使用它们，然后你使用三个月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啊。你可能听了三个月的音乐或是看一个月的影集，可这时候忽然告诉你它要变回原本的价格了，如果你不付这个价格，这个服务就会不存在，你就不能看影集，就不能听音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讨厌失去的感觉，我们就更愿意花高昂的金额来购买这个服务，但都没有去想过这样的服务是不是符合这样子的支出。因为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在 Spotify 上面的一首歌，你在播放的时候，其实这个创作人是可以收到钱的，但这个钱非常非常的少。所以那时候美国的一个歌手叫做泰勒斯，他当初是非常抗拒把他的音乐上架到 Spotify， 因为他觉得对创作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那时候写一个价钱吧，好像 0.0007 美元，就大概一个歌手一个月要几百万个人听才会有几万块收入，但是那些没有这么高知名度的歌手，他们一个月可能只能收到几千块的钱，但他们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其实非常辛苦的。所以当时泰勒斯觉得这样不公平，虽然他到最后还是同意让他音乐上到 Apple Music， 还是跟时下潮流达成一种妥协吧，但泰勒斯也说出一种需要面对的真相，就是这些影集的提供商或是这些音乐提供商，他们其实赚走了大部分的钱。我们可能花150块付一个月的月费，但大概会有130块左右都是在付给 Spotify 的，大概只有20块会付给创作人。除非你从第一天开始每天24小时都在听音乐，这样子 Spotify 才会赚少一点，不然大部分情况下这150块是不合理的。但这种服务商呢，他很了解这种人类不喜欢被剥夺的感觉，所以他会低价抢进市场，然后再恢复到原价，让你心甘情愿的花更高的费用来购买他们的服务。这本书呢，我大概就分享到这边。如果你曾经读过这本书，你会发现我很多东西没有讲到，因为那时候在做影片的时候，我只把几个我觉得跟生活非常相关的东西提出来。但这个作者他提出的理论不止这些，有些关于赌局的，有些关于人性的东西我可能没有提出来，然后要我现在回想呢，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这本书我好像寄回家了吧，所以好久没看这本书了。可是我依然记得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书，而且作者他的笔触非常的幽默，他会用很多自我调侃的方式或是用一些生活的趣事来描述这种心理与消费行为的纠葛，所以你喜欢这方面的书的话，这本一定非常适合你。然后假设这样子还不能勾起你的兴趣的话，如果你曾经看过《快思慢想》这本书，这个作者其实是同一个的，他最有名的那本书就是《快思慢想》，他在讲我们在做某些行为的时候都是用自动驾车的思考方式去做事情，而不是深思熟虑。然后他这本书呢，好像不知道他第二本第三本著作吧，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看。然后你可以在很多书籍里面看到这本书的概念被提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这本书有多经典。所以如果你喜欢消费行为，也喜欢心理学，或者只是喜欢其中一个，这本书都非常推荐给你。今天就说到这边，谢谢你们。